看透新闻表面，捕捉真知亮点。希望之声，新闻看点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，我是邓梅。今天是1月14号，星期五。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简要。旧金山教师工会和旧金山的学区达成临时的 COVID 安全协议。接下来的一个消息是，对废水样本的检测表明湾区的 Omicron 疫情即将迎来拐点。那接下来我们看看详细的内容。在本周四，旧金山联合学区宣布说，他们已经和几个教师工会达成了临时的 COVID 的健康和安全的协议。那这个协议允许因为 COVID 的相关的原因而增加10天的病假，为学生和工作人员提供高质量的口罩，并且呢，保证每个州在所有地点为要求检测的学生和工作人员进行 COVID 的测试。这次的协议有效期呢，是到2022年的7月31号为止，目的是帮助保持学校能够安全开放。达成协议的四个工会，其中有一个是代表6500多名员工的旧金山教育工作者联合会。他们对教育工作者和公众向学区施加的巨大压力表示感谢。那其他的工会包括国际专业技术工程师联合会、国际服务雇员工会以及旧金山行政人员联合会。旧金山联合学区在1月3号开学，但是呢，几天之内教师工会表示说，如果不满足安全的工作条件，就有可能进行罢工。COVID 的激增对人员配置问题造成了进一步的压力，在上一个周有 20% 的教师请病假，代课人员也非常的短缺。那在宣布临时协议后的一份声明中，旧金山的联合学区表示说，他们正在为学校的工作人员分发73000多个 KN95 的口罩，相当于超过一个月的供应量。那协议呢，还要求每天从库存的高级别的口罩中拿出一个，并为学生和工作人员配备。口罩供应将持续到7月底。学区指出来，自从去年春天重新开放混合学习以来，他们已经提供了数以万计的口罩，但承认那些是手术用的、布制的，只有部分是 KN95。随着 Omicron 新变种病毒的出现，健康专家已经广泛地更新了他们的指南，说布制口罩不再适用了，应该升级到 KN95 或者是 N95 或者是 KF94 级别的口罩。这个临时协议呢，还概述了因为 COVID 的原因而增加的病假，包括隔离、检疫，包括照顾另一个患有 COVID 的人，孩子的学校因为 COVID 的爆发而需要关闭，以及等待 COVID 的诊断或者是测试结果的时间。那旧金山联合学区指出来说，州政府去年为各个学区提供了 COVID-19 补充带薪病假的资金，但是这个资金后来被停止了。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一个消息。对湾区卫生官员来说，废水是 COVID-19 煤矿中的一只金丝雀。在一个多月前呢，湾区的卫生官员指出来说，在下水道系统中检测到急剧上升的病毒水平，这是由 Omicron 推动的病例激增的前兆。而现在废水检测显示病毒的水平开始减弱。Santa Clara 县公共卫生局副局长迈克尔·巴利特和斯坦福大学合作监督废水监测。他说我们目前看到一些趋势表明 Omicron 激增可能会有一个平缓甚至是下降的趋势。斯坦福大学的土木和环境工程教授亚历山大·伯姆说，他在 Sacramento 看到了类似的峰值趋势。那这个大学也在监测其他几个县的废水病毒水平，包括 San Mateo、Modesto、旧金山和莫塞德。全国其他水平的废水检测系统也显示出了类似的迹象。马萨诸塞州的水资源管理局在周二报告说，波士顿地区下水道中的病毒水平已经下降到了12月30号记录的水平，这仍然是高于冬天之前的水平，但几乎是1月第一周发现的峰值水平的一半。华盛顿大学的建模已被证明是对大流行病的轨迹预测是准确的。那加上其他州和国家的经验呢，这表明在北加州和全国范围内 Omicron 的浪潮已经达到了顶峰，并且呢开始下降了。 华盛顿大学的卫生剂量和评估研究所的模型截至到1月8号预测说，目前美国每天的病例数将在1月19号前达到120万左右的峰值，并且之后就会开始下降。这个速度和上升的速度是差不多的，就加州而言呢，这个模型预测啊，到1月24号每日病例将会达到135,750例，到1月30号呢，每天医院的计数将会达到31,510例，到2月1号每天 COVID-19 死亡人数将会达到只有150例。这个模型还表示说，估计每天的感染人数在1月11号已经达到了758,500人的高峰。那从最近加州实施的限制措施的短期的性质也可以看得出来，目前 Omicron 的激增，它的结束啊也就在眼前了。比方说，索诺玛县禁止大型的集会，以及圣何西州立大学等学校在新的学期开始在网上上课。那所有这些都计划在一月内结束。尽管如此，仍然是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。伯姆教授说，虽然上个月 Santa Clara 县废水中前所未有的病毒含量后来趋于平缓，或者是在某些情况下下降，但仍然有理由担心。他表示，每天都有新的数据出现，将会继续的密切关注这些数据。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是邓梅。